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终于等到了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，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美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9号。我有一个童年的梦，梦见自己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，那个坠落的过程惊心动魄，在意识的深处觉得掉下去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个噩梦伴随着我整个的童年，我常常会从梦中惊醒，醒来仍然在害怕，不知道自己要掉到哪里去。我还经常看见一个色魔在后面追着我，我疯狂地跑，生怕被他追上。隐约中我知道，如果今生不找到修炼回生的法门，我就会被这恶魔追上，在人世的道德败坏中坠入无底的深渊，真的是怕极了。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恐惧感，刻骨铭心，常常跑着跑着从梦中惊醒。因为童年的这些经历，我对神佛有一种莫名的向往，很小年纪就开始寻觅修炼的法门。一次，一个和尚来我家，说要集资建庙，大人都不在家。我把自己攒的10块钱零花钱全拿出来给那和尚，他送我一张菩萨像，我好高兴啊。我母亲回家的时候，我兴高采烈地拿给他看，他训斥了我一通，说那个和尚肯定是个骗子。我却觉得自己终于和佛法结上了缘，没有什么比这再好的了。我曾经一度梦想着长大了去寺院当个尼姑，向往着清净庄严的修炼场所，还留心过僧尼学院的招生广告。上高中的时候，老师说同学们将来都想做什么，有人说当工程师，有人说当科学家、音乐家，我却说我只想当一个正直的人，对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天上掉下来的生命过去呀，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人类在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也讲过，天上掉下来的就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1991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才15岁，人们说我是那个城市的高考状元，是个神童，但是我却没有想要念个什么能赚钱的专业，将来找个什么好工作这样的想法。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报考了哲学系，因为我希望多读书能解开我人生的谜，人为什么活着，人要往哪里去，人应当怎样活着。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1992年的夏天，我突然觉得一定要去找一个气功师，不知道要找谁，就翻广告，看哪儿有人办班就去，坐车走很远，可是一个气功师也找不着。师父从1992年开始传法，可是我由于机缘未到，找不到师父的学习班参加，后来我常为这件事感到难过。找不到气功师，我就决定到寺院去看看。我去了河北石家庄附近一座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代寺院，那个寺院没有山门，门口坐着弥勒佛。一个导游说，那个庙门被济公搬到开封去了，开封有个庙，进了门没有佛，而这个庙却是有佛没有门。当时庙里有很多游客，我嫌吵，就走到侧面一个人少的偏殿，叫法轮殿。店门前的牌子上写着法轮常转，自动不息。导游说这是金代的一位高僧留下来的，他叫庙里的和尚24小时轮流推动一个木做的法轮旋转，一刻不停。他说如果有一天这个法轮停了，世间就会有大事发生。上千年来，庙里的和尚一直按高僧的要求，日夜不停地推转法轮，无论战争还是改朝换代都没有停过。 可是在文革中和尚被赶回家，所以这个木轮子就停了。导游认为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是指文革，我却觉得一定有比这还大的事。这么一座庄严的寺院，这么多和尚，上千年来认认真真在做的事，必然有更深远的意义。1992年7月，我带着这个疑问回到家，却意外地发现我家的一尊玉石的菩萨像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了，好像什么东西走了。我非常惊奇。我上大学学的是哲学专业，在中国佛教史课上，教授讲，释迦牟尼佛讲，他的法到末法时期就渡不了人了，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的末劫时期。我非常震惊，如果佛法渡不了人了，那我怎么办？这是不是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啊？还有比这再大的事吗？于是我经常琢磨这件事。有一天我想到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神迹，神曾与人同在，为什么近代听不到这样的事了？是不是神不管人了？如果神不管人了，那可就没有希望了，那我活着干嘛？想着想着，我一个人伤心地大哭了起来。在那之后，我隐约知道了，未来21世纪将有一种新的宗教流传，传法的人会穿着普通人的衣服，讲着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。但我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再后来，在佛教史课上，我了解到释迦牟尼佛讲过，在他的法不行了的时候，天体中会有更大的佛，转更大的法轮。这有多少给了我一些希望。这之后，我四处寻找，研究了许多宗教，求问名师，结果是一无所获，还弄得身心俱疲。1996年2月的一天，我早上起来去未名湖边跑步，看到一个人在打坐，另一个人在盘腿，还有一个人在读书。我一走一过，听到那个人正读到转法轮第三讲。我一听就觉得这里面有高深的法理，就停下来问他念的是什么书。他说叫转法轮。我一听转法轮三个字，浑身一震。我联想起老和尚说的那件大事了。我意识到这是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不行了的时候，转大法轮的佛来了。那位同修请我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当时他们因为场地的限制，每周末采访两讲，我觉得进度太慢，就自己请了大法书。夜里宿舍熄灯了，我一个人在走廊上，在昏暗的灯光下读书。读到第八讲，谁练功谁得功的时候，我恍然大悟，过去的所有修炼都是修复元神的，这真是千真万确的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人类从未听过的天机。我家里有许多气功书，我自己也接触过许多宗教，可总是有许多疑问解不开。当我拜读大法书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问题都明白了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上师闻道勤而行之。我想这谁不想当上师啊，这么好的功法谁都得一修到底。得法之后不久，辅导站安排我们看师父在大连的代工报告录像，说可以想一下自己或者家人的一种病。我就想到自己的一位长辈常年有牛皮癣，很痛苦。这之后我做了一个梦，很真切，看见他和他弟弟在一起说话，一个白色的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从他那儿跑了，之后他的病就真的好了，一直到现在也没再犯过。我得法以后又做了一次童年的那个梦，在梦中我刚要往下掉，就被一种力量给稳稳地拖住了。我那个高兴啊，我知道自己得救了。一次在练第三套功法的时候，我感受到法轮带动我的身体飞速地向上转，我感受到师父对我说，我带你到宇宙的极上去。我感受到宇宙的极不可思议的遥远，遥远到可怕。我一害怕立刻就停下来了， 我知道我是真的在回生了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了，过去这个宇宙中的生命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没有一个能回去的。今天大法弘传，渡我们回天，这是创世以来从未有过的珍贵机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李洪志讲出的理是千百年、亿万年，不管谁渡人，不管有多少觉者下世，不管有多少明悟真理的神仙，都没有讲出的道理。为了这一刻传法，师父从久远的年代就在安排，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，这个过程经历了亿万年。写出我的这段经历是为了告诉您，法轮大法是在末劫时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，是历史上各种预言所说的，在佛教的法不行了的时候，来渡人的更高深的佛法。希望您也找一找法轮功真相看看，也许您也会发现，这就是您一生中一直在等待和找寻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无神论者走入大法修炼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6日。我从小生活在无神论的家庭，加上当今在社会中的污染，我一直不相信世界上有神，是个无神论者。丈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开始练习法轮功，我觉得丈夫是傻帽，并神神叨叨的。他虽然不和我打架了，但我看他怎么做都来气。我跟他干仗，跟他要离婚，把他看的大法书烧了一本，骂他，骂大法。丈夫说，你不怕报应吗？我说，世上哪有神，有神就报应我吧。这句话我镇住了丈夫，从此像有了法宝，经常把报应我吧挂在嘴边。自己在无知中造了大业，使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出现了很大的磨难。那时的我觉得自己很苦，许多事不顺心，人活着没有意思，时常连做梦都不好。我喊了三年报应我吧，报应就来了。那年的清明节前的晚上做梦，梦中有一些杏从高楼上掉下来，砸到我的后背上。我和丈夫说，这是要背杏遭殃啊。第二天，在我的门市门口，我的摩托车刚启动，就窜出去和一辆大型三轮车撞上了。在去医院的路上，丈夫叫我跟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的我浑身上下都难受的发抖，但心里清楚，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，命运怎样。这回我听丈夫的，跟他念了三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在医院接上断骨，缝上头上大口子，直到我出院，我都不觉得怎么痛。伤好了后，丈夫对我说，不要再喊报应我了，世上真的有超常的事。我想了一想，在出车祸前一直被不顺的事伴随着，一直做梦也不好，可能冥冥中有什么在提醒自己。出车祸后自己再也不做坏梦了，感情真的有什么事不能再瞎说了。丈夫开玩笑地对我说，这次车祸没有要了你的命，也不缺胳膊少腿的，脸上却多了个疤，并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现在的人 有多少人直到死都不知道有神佛。我经过了大难不死，嘴里不敢瞎说了，心里还是看不上丈夫，不相信大法好。不久自己的身体出现了心脏病，中药西药吃了三年，病却越来越重，病没好，倒是把自己的胃吃坏了，吃药就像吃毒药一样难受，不吃药心脏难受，什么活都不能做，活着真苦啊。以前我这个人对死没有害怕过，觉得死就死了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可有一天晚上，自己病得喘不上气时，觉得死亡已经威胁到自己的生命，那时真的害怕了。第二天丈夫对我说，你要去医院就去，不去就只有学大法才能好。那时家里的生意赔得没有多少钱了，我说先试一试练功吧，但我得吃药。因以前听不练功的人说练功不吃药，丈夫说可以吃药。我只练简单的半个钟头的动作，第三天就感觉好了，感觉心脏不难受了，不失眠了。从那时到现在11年了，再没有吃过药。那时虽说觉得身体好了，可觉得三天跟玩似的练功比吃三年药还起作用，自己都有点不相信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身体一直挺好的，就找了一个借口不练了。我对丈夫说，我是吃了三年好药，如今药效上来了就好了，还练什么功呢？不练功一个月后，自己又出现病状。丈夫问我怎么做，我想想吃药太难受了，还是练功吧。丈夫说，这回可不要糊弄事儿了，要把转法轮看完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不然师父不管。第一次练第二套功法抱轮时，自己忍受到了极限，想反正死不了，胳膊就是不放下来，一直坚持练完了。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的大拇指上有个洞，用水从洞里冲出许多蚂蚁。人们常说十指连心，万蚁咬心，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。转法轮看了70页后，句句都说到我的心里，道理怎么讲得那么好啊。我连看了三遍，并不时地抱怨丈夫，你怎么不叫我早点看呢？从此改变了自己扭曲的心灵，我回到了人真正的本性，人活着真好，幸福思想总是伴随着自己，自己的天目开了，看到一些美好的景象，原来世上真的有神佛啊。共产邪党一直在骗人，无神论在害人，现在世上许许多多的人过得像我的过去一样苦不堪言。我庆幸罪孽深重的自己被师父一次次的救度，不放弃我这个对大法有罪的人，而我却无法报答师父的大恩。我真心的希望每个人都知道大法好，早日脱离苦海。自己病好后就上班了，因干的活累，看法又少，慢慢的修炼跟不上了。直到2018年，我们把房子卖了，生活没有多大压力了，我又努力修了。以前真是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。刚开始背转法轮，感觉很费劲，一天背不了多少。慢慢的越背越快，时常一天能背三页，练功坚持抱一个小时的轮。为了救人，我刚走出来是和同修们发真相资料，有时因没有乘坐电梯卡，30层的楼走着上去下来，可不觉得累。这几年瘟疫越来越厉害了，救人到了紧要关头，我知道要突破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我有这个心，师父就会安排。我先和丈夫出去面对面的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他没有时间出去时，我和一位同修大姐出去讲。 只要你有救人的心，师父就会给你安排有缘人，时常能感受到众神在帮着救人。我们每天讲退人数少时六七个，许多时是十四五个，大多数的人都能接资料，人们都在等着被救度呢。我和那些精进的同修比还差得很远，但我会一直努力的，也希望还没有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，赶快走出来吧，我们一同圆满师父所要的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侄子多年的颈椎狭窄症痊愈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9日。今年夏天我回老家探亲，亲属都请我吃饭，在和一个侄子聊天时得知他在广州一家学校食堂做饭，每天早晨两三点起来干活，晚上很晚才休息，常年累月得了一种病，心跳、手哆嗦、头晕、头胀、浑身难受，才40多岁就不能干活了，经常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是颈椎狭窄，治了好几年也没治好，他在哈尔滨还做过手术也没治好，说要去北京积水潭医院看看能不能治，通过票贩子挂了专家号，专家告诉他可以在本地三甲医院拍片子拿到北京医院看片，因为在北京拍片要浪费时间。侄子准备在北京做手术，但他又很害怕。我说，你跟姑姑学大法吧，不用手术就能好，你现在先和我练功，大法书你自己看就行。于是他就和我一起练功，他学得非常认真，抱轮第一次就能抱下来，我教他一遍动作他就学会了。第二天他告诉我，二姑，我头不晕了，腿走路轻松，像飘着一样，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这么轻快过。我说，那是师父管你了，你好好练吧。第三天他跟我说，二姑，我好像好了，一点也不难受了，这几年把我折磨的。他说他先去长春医院拍片，然后拿去北京让专家看看怎么个结论。我说，你去拍片吧，说不定你现在都没有颈椎狭窄了。他回来告诉我，他在长春医大拍了片子，医生一看说，你颈椎病不严重，没有颈椎狭窄问题，不用做手术。他又拿着片子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找专家看，专家一看片子也说他颈椎没啥问题，不用手术，以前的症状可能是神经方面的问题，给他开点药，他回来也没吃，完全好了，一点症状也没有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，精神状态非常好。现在侄子每天干活时间紧，他也天天坚持学法练功，从不间断。你说法轮功神奇不神奇？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